川泽通话，川普接受习邀请将访话，普京出手伊朗谈判，用乌克兰换伊朗。你在明转对日温和立场，白宫试探韩新政府。美国否决联合国停火决议，需先释放人质。中共军工系清洗，中兵装集团遭拆分。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中共官媒新华社在5号晚8点几发出了一条短短几个字的快讯，称6月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官方没有披露通话内容。随后近11点，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话，和习近平的通话非常成功。5号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是两人自川普就任以来首次正式接触。川普发文写道，我头先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电话通话，讨论了我们最近达成一致的贸易协议的一些细节。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半钟，双方将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有关稀土产品复杂性的问题应该不再有任何疑问。我们各自的团队将在不久后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会面。我们的代表团将由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刘达尼克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大使组成。在通话中，习近平邀请我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我亦作出了回访邀请。通话内容几乎全部聚焦于贸易，没有涉及俄乌或伊朗的问题。我们将向媒体通报即将举行的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中方后来通告说，双方要用好已经建立的贸易磋商机制，争取双赢结果。中方是有诚意的，同时亦是有原则的，否认了美方对中方不遵守协议的指责，要求美国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对此双方声明，中方通告入面没有川普回邀习近平访美，且习已经同意的内容。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迪皮波说，川普强调贸易进展，稀土和国事访问，但只字未提台湾，而中方则强调美国不遵守协议，对台湾问题发出警告，但未提及稀土问题。5号川普还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所有在场媒体，习近平邀请我去中国，我亦邀请他来这里，我们都接受了邀请，所以我会在某个时候和第一夫人一起去中国，而他希望能够和中国第一夫人一起来美国。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之间的见面和谈判，这个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亦是必须的。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整个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而川普总统要实现他让美国重新强大的目标，他就首先必须捍卫世界和平，因为只要和平才能够争取到时间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要保卫和平，他就必须和破坏和平的世界上最大的罪魁祸首中共坐下来，在很多的问题上必须进行谈判。前一日4号凌晨2点17分，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指，习非常强硬，而且极难与其达成协议。3号中共外长王毅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这个初步表明北京正与美方就此通话进行磋商。5号中共国家主席韩正会见了美国商业代表团，进行了双轨对话，即双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CNN 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川普曾多次表示他预计很快与习近平通话，但是中共官员们希望避免发生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泽连斯基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意外事件，即使是在私下谈话中。彭博社报道，川普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与习近平直接会谈是解决两国分歧的唯一途径，但是习一直不愿同川普通电话，而是希望通过顾问就关键问题进行谈判。为了反击川普关税战，北京在4月初对7种中重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稀土是尖端电子产品所需要的原料， 由于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稀土出口国，目前已对美欧汽车制造商构成影响。日本铃木汽车因此被迫暂停生产旗下 Swift 车款的大部分车种。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说，中国稀土金属出口管控不针对特定国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北京就对美国对晶片设计软件销售的新限制，以及计划开始吊销中国留学生签证感到不满。中方希望寻求美国解除对人工智能和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尖端晶片的出口管制，但是美国两党已经罕见的一致认为北京在该领域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彭博社独家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正考虑最早在七月订购数百架空客飞机，届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等领导人可能访华，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法德是空客的最大股东，和这架飞机制造商达成的高调协议，将使习近平能够就贸易问题向川普发出信号。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的讲法，欧洲企业与中国商务部在上个礼拜举行会议期间所提出建立特殊快速核准管道，欧洲方面亦向中方提出了白名单，将可信赖的企业纳入其中。中方官员说，目前正在积极研议创新手段加速稀土出口许可证的审核流程。林述表示，中共对稀土以及与磁铁相关的矿物质的出口管制，不但会冲击到美国的国防工业，美国的晶片制造业，甚至还将极大的冲击到美国的汽车制造业，甚至有可能会令一部分汽车厂商不得不将一些汽车的零件转移到中国去生产，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川普的关税计划他所想达到的效果。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5号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关税谈判，预计提出共同应对中国的方案。日本在稀土的加工、回收利用、减少使用量的技术方面拥有强项，日本将向美国提出方案，提供相关的技术，以协助其在世界各地采掘稀土。中国还管制出口石墨、镓等重要矿产，日本正寻求与美国在这些重要矿物方面进行合作。另外，日本亦考虑扩大入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对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开发与路易斯安那州、德州的增产考虑提供支援。日本期待在因应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方面能做出贡献。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药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5号，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表示，俄罗斯将不可避免的采取报复行动。这一言论在俄罗斯被广泛解读为默许莫斯科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事件之后有权进行反击。川普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告诉普京不要报复，同时亦将这场战争比喻为嘈吵不休的细路，只能先被他们打交。有时候你会看到两个细路在疯狂地打交，他们互相憎恨，在公园里面打交，你试图将他们拉开，但他们不想被拉开，那就最好先被他们打一阵。川普还补充说，他在通话中向普京提到了这个比喻。5号，克里姆林宫表示，俄方会选在适当的时机回击乌克兰此前的攻击，并指责乌方进行国家极端主义行为，但是同时他们亦表示希望继续保持外交沟通渠道。另外，黑宫在5号声明，普京已准备运用与德克兰的秘密伙伴关系协助美伊双方突破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僵局。现在虽然美伊已透过阿曼划船 进行至少五轮秘密谈判，但是在限制铀浓缩和处理现有高浓度核材料方面仍存在严重分歧。前俄罗斯总统讲稿撰写人、政治顾问加利亚莫夫表示，这一切看起来似是一场交易，用乌克兰换伊朗。他认为看起来是普京打电话给川普提出了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说你不要干预我和乌克兰的行动，我就帮你搞定伊朗的核问题。这番话透露出俄方可能想借由调解伊朗问题来换取美方在乌克兰战事上的默许和背后的政治交易。川普星期三感谢普京在伊朗核计划谈判中提供的帮助。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今年已经向乌克兰投掷了数千枚炸弹，因此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削弱对手的打击能力。俄罗斯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的形式和规模还不清楚，乌克兰无可比拟的轰炸机编队可以瞄准，而且普京仍需要在回应行动与疏远川普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包洛夫表示，如果俄罗斯的反击需要大规模摧毁基础设施，尤其是民用基础设施，或者造成大量平民丧命，我认为这不会有助于谈判，亦不会令川普总统高兴，而这个正是普京面临的困境。这个需要一种有效高效的设施，但又不能够令他失去川普。包洛夫表示，俄罗斯在小心翼翼地维护和川普的关系，同时试图将和平进展的失败推卸给乌克兰。南韩政局剧变后，外交政策引人关注。李在明四号在总统就职时表示，虽然日韩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摩擦，但是两国可以睦邻友好和共同繁荣。不过李在明过去曾说日本是实质敌国，但在当选总统之后立即调整立场，转向实用外交，强调应该同美日强化三边合作应对区域挑战，并同时表明支持召开日韩高峰会。李在明还说，在外交方面的一贯性很重要，似乎有意延续尹锡悦的对日温和路线。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四号同日亦主动呼吁重启日韩高峰会，还期待展开穿梭外交，愿意首脑互访推动下一阶段。之前白宫在这个星期二在李在明当选后表示，尽管南韩举行了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美国仍然担心并反对中共对民主国家进行任何的干涉和影响。南韩中央日报报道，外界一度解读为美国暗指中共干预了南韩大选的结果。李在明和川普之间原本订在星期四通话亦被延迟。南韩外交部对此强调，白宫关注的是南韩大选的自由与公正，而非对中国的态度。这个讲法被视为南韩方面试图降温外界对美韩通话然后所引发的担忧。南韩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李炳哲指出，虽然官方的讲法说通话然后是因为时差和日程，但我们不能够排除美国正在向首尔发出信号，要求其与中共国保持距离，或者是在试探南韩新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南韩国会在5号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三项特别检察官法，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展开独立调查，包括内乱、贪腐和干政等重大指控，象征对过去保守政府的司法追责已正式启动。焦点之一是针对尹锡悦在2024年发布戒严令的合法性，以及金建熙涉及股票操纵、收贿及干扰舆论等多项指控。新任总理李在明已表态不会行使否决权，预计独立检察官人选将迅速产生，并立即展开调查。5号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李在明总统将从当日起搬入尹锡悦曾居住过的位于首尔汉南洞的总统官邸，直至青瓦台翻修完工。 6月4号，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一项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案，理由是该案没有将释放人质作为前提，亦没有谴责哈马斯。这种决议会助长哈马斯的势力，削弱以色列的安全。该决议要求加沙地区立即无条件与永久停火，并呼吁以色列全面解除对人道援助的限制。不过草案没有纳入美方的三项核心诉求，包括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致命袭击，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撤出加沙，以及明确将释放人质列为停火的前提条件。这项由阿尔及利亚主导提出的决议案获得安理会其余14个成员国支持，仅美国投下反对票。美国代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谢伊在表决中指出，该决议没有纳入美方提出的诉求，在这种条件下强行推动停火只会被哈马斯得到喘息和重组的机会，继续威胁以色列平民的安全。美国支持可行可持续的停火，但是协议应该和人质释放挂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哈马斯继续扣押人质，拒绝谈判，真正的和平在于哈马斯放下武器并释放无辜的人质，而不是其他人单方面的对极端组织让步。对于美国的否决，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表达感谢，并批评决议只对以色列施压，忽视人质问题，反而比哈马斯可获得时间和政治上的空间。据以方数据，目前仍有58名人质遭到哈马斯的囚禁，多数为平民。最新消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将被拆分，长安汽车升级为一家独立的中央企业，与东风汽车和一汽集团平级。综合大陆媒体报道，长安汽车6月5号发布公告说，公司接到间接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简称兵装集团的通知，经过中共国务院批准，兵器装备集团的汽车业务分立为一家独立中央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这次分立后，长安汽车的间接控股股东变更为汽车业务分立的中央企业，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同日，东风汽车集团发公告说，接到间接控股股东东风公司通知，东风公司暂不涉及相关资产和业务重组。在这个之前，由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汽车企业只有一汽东风。这次兵装集团的拆分意味着长安汽车与东风汽车同一汽集团平级，而兵器装备集团的军工业务并入兵器工业集团。一汽、东风和长安是中国三大汽车央企集团，三者在2024年的销量合起来达到836万辆。大陆财经自媒体刘晓博说财经指出，汽车行业内卷严重，央企国企都面临整合压力，需要通过加大需求来降低成本，否则很有可能被淘汰。中共央企在资源上占优势，经营却输给部分民企。兵装集团被拆分，正值处于中共军工央企高层遭清洗之际。中共两大兵器工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均有高层落马。兵器装备集团主要从事军事装备研发、设计、制造，兵器工业集团则涉及坦克和装甲车的研制以及弹药供应。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一年内两度换人，其前任失踪多时候悄然被免职，去向不明，副总经理亦被查。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全在2023年12月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2024年4月30号新董事长到任，刘石全去向不明。旅美政治家陈破空曾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军工企业高层涉案并非单纯腐败，而是涉及泄密问题，例如将重要军工情报秘密交给美国等西方国家。由于中共无法公开提及这些问题，因此只能以所谓的反腐名义来处理这些人。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